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7月18日星期六，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美军第七晚连续轰炸伊朗。伊朗呢开始乱射导弹，本沙特本科威特啊，照着炸烂海湾的这个路子开始前进。那川普这边呢开始准备大轰炸，大批的加油机。这个没办法，为什么这么多加油机续航啊，好炸得很呢、啊、另外呢有很多的战机正在从欧洲快速的向中东在转移在移动。那海峡什么情况？过去这24小时过去了几条船，三条基本断绝。那下边呢给大家聊聊，说到美国这边川普猛批中国借选，难道真的是针对中国吗？一会儿简单的把这事儿给分析一下。最后呢中国商务部啊，这个高调宣布了一个消息，川普在最后一个任期的他第一任期的最后一年啊，当时宣布了一个总统令，宣布完了以后不接受记者提问，扭头就走。当时我记得是在白宫的南草坪啊做的这件事儿，大家当时都觉得挺爽的，那事儿干挺漂亮的。那现在呢一年一签，结果今年不签了。不签了的意思也就是把香港给放了。刚才真的是针对中国吗？实际上川普送了中国的一个大礼。这件事有争议啊，有人说这把香港放了好像啊不是对香港这个更松了，反而是更严了。这些人脑子里怎么想的？一会儿简单的咱们给分析一下啊。来，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今天我们说说日本。先说旅游，日本政府观光局最新的数据。2026年的上半年访问日本的外国游客2108万人次，同比下降了 2%， 这是五年来第一次外国游客出现下滑。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大陆的游客锐减了 56.4%， 降到了206万人次。什么概念呢？减少了一半多，还有200多万，也就是少去了200多万，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下要把这加上的话，按说日本还是应该破纪录的，但中国这个大量减少，现在六月份中国的游客已经连续七个月低于去年的同期。那少了这么多，怎么一下，你比如说少200多万，总共才2000多万，一下少了1/10啊，那怎么最后才低了 2% 呢？因为韩国游客接盘一下增长了 18.6%， 台湾的弟兄们接盘增长了 20.9%， 这一下呢哎，稍微跌了一点，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另外日本呢出了一个新的民调，时事通信社昨天公布的民意调查，高市内阁的支持率现在是算七月份的，和上个月相比下降了 5.3 个百分点，降到了 49%， 这是这四大民调里第一个见四字头的啊，剩下像共同啊等等还都是50几，有一个民调还60几呢，这是第一个掉到了四字头啊。那上个月是和上个月相比跌了 5.3 个点吧。我看看还有什么啊，年龄层上来讲呢，60多岁的受访者的支持率降幅最大，从上个月的 63.7% 降到了 39.9%， 嚯，这降了20多个点啊，这个是好厉害。为什么呢？这些人呢应该说对那个和平宪法，对日本战后的整个这方面的这种教育和观念是比较坚持的，对高市他们要改宪法第九条，包括最近啊他做了一些强硬的一些改动，可能大家认为呢不是太支持啊，所以说对这些老同志啊这个还是应该予以理解。 政党支持率方面呢，自民党是 20.8% 居首，比上个月也掉了两个点。人一看你这第一大党才 20%， 你这也不高啊，但问题是这已经是最高的了。在野党里边第一党公民党的支持率就是全国第二啊，在野党里他第一才 3%。那民主党呢，那不是原来民主党出了那么多那个什么对吧，鸠山由纪夫当过好多年首相的那帮人呢，民主党的支持率才只有 1.6%。维新会呢是 2.3%， 参政党呢是 2.5%， 剩下都是个位数了，所以说遥遥领先，你别看就 20% 啊。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我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人们呢从一开始有点把高市包装成一个演艺明星，大家等于有一种追星的心态，那现在呢你得当家过日子呀，啊，慢慢的冷却下来，真正把他当作一个政治人物的时候，现在49也不低啊。你要川普要得了49的民调，那夜里就别睡觉了，还不得激动死啊，门也没有啊，这已经是很高的民调了。来吧，下边说说高市又干了一件什么事儿。最后呢，他们昨天通过了那个备受争议的国旗损坏罪，这是高市力推的。如果在恶意的损坏国旗，最高可判处2年有期徒刑，最高罚20万日元。为什么呢？高市他在竞选的时候就说这个，说日本有法律，如果在公共场合损坏外国国旗，你比如说你在那儿烧中国国旗或者怎么样，犯法，这个日本法律是保护的。为什么呢？你不能引起外交争端嘛，对吧？这个呢日本是比较在乎的。高市他们就不理解，烧外国国旗犯法，烧本国国旗他怎么就不犯法呢？我们不要求呢搞什么爱国主义，非要把本国国旗啊弄得多高大上，那倒没有，那怎么也得和外国国旗享受同等待遇吧，说这个是很正常的，我认为这事儿也很正常的啊。最后呢他们把这事儿给搞定了，把这事儿给搞成了。还是那句话啊，在美国焚烧美国国旗是不犯法的，那个在言论自由啊各方面的范围之内。但是呢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情况，有的人呢认为烧这个，还是那句话，你自由不能伤害别人的自由，妨碍别人的自由，对吧？你自己愿意干你就干，但是呢在日本这嘎的地方，你认为你烧国旗严重的伤害了我，伤害了别人的情感和自由，那大家呢就立法来限制你，这个我认为太正常了啊。所以说呢这件事儿啊，日本把这件事儿给办下来了，那你把这件事儿办下来，他的民调还得再掉一两个点，很多人大家认为这个这啥意思，其实很正常啊，我不认为这件事儿有什么好争议的啊。来吧，下边说说乌克兰。先说打仗，今天呢乌克兰安全局在恩格斯，这是俄罗斯的一个地儿，摧毁了一架图-95军用飞机，这个好厉害吗？好厉害，这是国之重器，把这个给它摧毁了。另外关键是打船呢，这件事儿都上了瘾了。7月17号，也就是昨天，黑海又攻击了12艘影子船队的船只，其中有9艘是干货船，1艘油轮，1艘呢天然气运输船，还有1艘拖船，追炸啊，还在这儿干。另外在克里米亚呢，那儿有一个巡逻舰被击中，你要说这击中一个无人机就能造成损，你就把它击沉，那个做不到了，基本上给你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这个是有了。另外他们炸了一个油库，这个是在克赤那边一个油库，顿涅斯克一边这儿有一个油库都给他炸了。另外呢什么这个亚罗斯拉夫尔那边有一个炼油厂被再次击中啊，这击中了好几回了啊，这是一个打仗的一个消息。另外还有莫斯科市的市长叫索布亚宁啊，他呢给大家做了一个报告，说 礼拜四，也就是礼拜四到礼拜五之间的这个夜里，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了新一轮大规模无人机的袭击。他讲，到了礼拜五的凌晨，莫斯科的防空系统拦截超过了200架乌克兰的无人机，那是很凶的。说第一批来了十几架，在接近莫斯科的时候被防空系统摧毁，后边是成群结队的无人机蜂拥而至，一直打到礼拜五的早晨九点啊，他们认为呢超过200架我们都把它给击落了。但是下边呢有很多照片了，但还是有落地的了，还是有成功的啊，那个砖头瓦砾了那是比较多的啊。索布亚宁这位市长呢讲，截止到周四，过去七天有超过120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当然呢他们认为有191架无人机攻进了莫斯科的防空圈，就进来了啊，最后呢把它给击落，剩下大部分都在途中被击落啊，这个呢他说的肯定有一定的水分了。到目前为止他的整理啊，今年到现在这才半年嘛，他们已经击落了1420架乌克兰的无人机，而去年的全年加起来只有734架，现在半年就翻了一倍多，这是对莫斯科的攻击。那现在乌克兰的最厉害的无人机，这个是每天的日常活动，它的大杀器就是那个火烈鸟弗拉明戈巡航导弹，就是这个东西啊。现在生产这家导弹的那叫 Firepoint， 叫火点，这家公司的首席设计师他做了一个表示，说现在乌克兰每天可以生产三枚这个巡航导弹，也就是一个月生产90枚，而这种导弹呢现在稳定的射程可以达到3000公里，是战斧导弹的两倍，而且现在的稳定性准确度各方面都在大幅度的提高，这个杀器未来要反卖给欧洲的啊，这个3000公里这个航程的中程导弹其实品种并不是特别多，大家以前都买战斧嘛，战斧大概1500到2000，现在它这是3000公里，未来这东西才厉害。所以说现在无人机呢先给你啊，这是前菜，真正的大餐是这个弗拉明戈啊，是这火烈鸟。那现在下一条新闻，这就到周末了，那不是那位小哥费德罗夫被解职和人事调整吗？从昨天周末，乌克兰各城市集会的人数是越来越多，要求小哥复职，要求那位总司令下台。大家你说这里边人们关注的都是会不会直接针对泽连斯基呀？这个情况倒没有啊，这个不是没有，不多。啊，他对他有意见，但你说让泽连斯基下台，这个我看了很多朋友给我发来的照片，那倒没有啊，那倒没有。大家呢，只是认为那边呢有点，哎，还是老式的那种管理，拒绝改革。另外呢，还有一些什么腐败，有一些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吧。哎，这个咱们再说啊。现在说到呢，俄罗斯这边呢，他们这儿中央海洋研究和设计研究院刚刚发了一个报告，被俄罗斯官媒给刊载了，这个是个动向啊。说中国呢，实际上加入了西方的制裁，限制向俄罗斯供应用于北极使用船舶的技术。现在俄罗斯呢，需要什么十艘重吨位的油轮，还有什么液化天然气船啊，包括什么干货船等等。在北极航行的啊，在这儿运营的，结果他们自己做不了，要求中国一块重点部位帮着做，结果中国拒绝。俄罗斯官媒的报道呢，说中国制造的大型北极级的船舶的推进和转向系统，就这重要的这部分，跟俄罗斯是这么说的，只有在制裁压力减轻的时候才会转用啊，转让啊，我才能把这个技术才能给你。也就是现在世界上的制裁压力太大，我不能给你。那俄罗斯本土现在没有办法生产这种推进系统， 他们现在好家伙，把它升级到中国已经实际上加入到了西方制裁，所以说能看得出来这两边的关系呢啊，也有点疙疙瘩瘩。你说普京大老远跑一趟受不了了，那边让小德他们给打得稀里哗啦了，现在赶快就把那个对吧，那个什么什么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穿过外蒙的那根管子赶快给弄起来啊，对吧，我好把大量的油气卖给你。结果中国瞒天要价，我用你国内的补贴价用这个买，那普京一听不行，你这一下便宜多半，那你这不是讹我吗？那我不能给，那就不给就搁着呗。那现在就这么个情况，白来一趟。所以说前一阵呢，什么卢卡申科啦什么的，这些人都到中国来，哎，还帮着给说和说和。最新的一个消息，乌克兰外长呢，这不是也讲吗？说他已经获得邀请到中国去访问。当时只说到这儿，我也没往深了想。后来有报道，啥意思啊？中国有可能邀请泽连斯基去访问北京。请这个外长去有点铺路的意思。下一步呢，中共可能看这场烂仗打到这儿差不多了吧，可能也要做这么一个姿态给普京看看，差不多收吧，你还这儿没完没了了。哎，这个消息呢，这是乌克兰那边有这么一些传闻，这个当不得真，咱画一个大大的问号。习近平转弯转这么快吗？我是有所怀疑了。但真的要做到这一步的话，那说明啊，刚才的这些小的细节可能正在显露一个大的真相啊，这个咱们再观察。来吧，下边说说英国。英国这件事儿大局已定，那位大曼彻斯特市的市长伯纳姆在工党召开的特别大会上正式当选为工党的领袖，这是礼拜五。那当完领袖啥意思啊？下礼拜一，也就是直接到白金汉宫见老王，老王呢发委任状，他就正式接替斯塔默担任英国首相，也就是英国将在十年内迎来第七位首相。当选之后呢，是简单伯纳姆讲了这么几句了，说马上要结束工党内部的这些纷争，另外呢推动经济增长啊，重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另外在财政纪律各方面啊，这个要有所改进。讲的不多，你比如说大家都比较关注的对外的问题啊，你比如说对乌克兰的问题啊，对美国的问题等等啊，他都没有涉及。另外说到国内，特别是移民问题，特别是犯罪问题等等，这个让大家普遍诟病的这几个关键议题基本没有涉及。所以说这个人上来呢不好干啊，原来他管理一个城市和管理一个复杂的国家，这个还不是特别一样。原来你面对的是具体事务，现在呢要操作掌控的是国家方向。所以说就跟台湾的弟兄们也一样啊，你比如说侯友宜好好的一个新北市长，怎么就当不好一个台湾总统呢？这两回事儿。你天天弄那个下水沟啊，管那个交通啊什么的，那个是一股劲儿，当了总统就不能干这个了。当了总统你得掌舵，掌握国家方向，带着这条大船往前走，当船长来，那个是完全两回事儿。所以说对这位伯纳姆行不行啊，老实讲我对他真不是特别了解。市长据说干得不错，但是能不能当成一个好的首相还要看他的高度和格局了。到目前为止，人们的印象到目前看还是金毛啊，金毛呢这问题现在保守党现在也不行了啊，就这么个情况了。来吧，咱们快速说说美国。美国呢，劳工统计局公布了一系列的数据，显示呢六月份美国进口商品的价格上涨了 3%。那什么玩意儿？关税呀，这里边都有啊。那五月份的进口价格呢，原来说的也没那么高，现在呢是涨了就是正的 1.7%， 上涨了 1.7%。 那五月份为什么这么高？那不打仗啊，对吧，你也有油啊各方面能源的问题啊，都在涨了。但是六月份这个呢 应该那不打了吗？那不是那时候都停火了，主要呢还是关税的问题。按照年算的话，就是把它归到年率里边算的话，美国的进口价格等于上涨了 7.1%。 按那个公式算的话，这可就吓人了，这是2022年8月以来的最大升幅。与此同时，美国出口价格6月份环比下降了 0.6%，这也是2025年5月以来的首次的月度下跌啊，这个也挺严重的。进口的大涨，涨了7点多，出口的还跌了0.几%，这是个事儿啊。那具体说到中国商品呢，中国商品的6月份从中国进的啊，环比上涨了0.9%，按照年算的话，中国商品的进口价格涨了1.3%。刚才说到那 0.9 是2008年1月以来的最大涨幅，年率 1.3 是2021年11月以来的最大的涨幅，也就是中国商品在涨价。那你对华出口价格呢，6月份环比下降了 0.2%， 2025年12月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出口价格的下滑，出现了这么个情况。然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指数6月份下降了 1.1%， 也是2025年6月以来的最大单月的降幅，意味着美国出口商品相对于中国的进口商品两者相比，它的购买力是有所削弱的，是这么个情况啊。所以说呢，这里边彭博写这篇东西呢，他用的标题是，我看一下啊，美国进口价格突然爆表，中国商品创18年最大涨幅，关税效应开始显现，这是彭博的标题，大家就知道这里边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了。这关税啊，在里边是很厉害的啊，这是很厉害的。另外说到这是国家的经济，那说到个人经济呢，哎，川普那个媒体那个出 social 标出价来了，建议价，每个月给他支付$10万的费用，你就可以提前快速的获取总统帖子的主要内容。因为他这个帖子，他是把这个就当政府公文了嘛，发布政府公告啊，他个人的总统令啊，甚至都在这上面，他的一些决定都在这上面说啊，炒股票的干嘛，你像我们看新闻的早5分钟晚5分钟，因为平时我也不盯着他那玩意儿啊，他那个画面做的也让人看着生理上感觉到也不是太舒服啊，反正呢，那有人呢天天挂着，你想华尔街炒股票那个旁边开一窗口，随时随地都在盯着他啊，那你想比别人快别人一步，快几分钟也不得了啊。那边哪天他突然说了，我要跟伊朗玩大的，开大战，那你股票赶快抛，你比别人领先2-3分钟，那就出大事儿。嘿，拿这个挣钱，拿政府的消息、政府的情报来挣钱，哎，要吗？$10万一个月。来吧，那下边呢，咱们说说美国新闻，说说川普。川普发了一个帖子。这个帖子呢，严格的讲呢，有点让人无法接受啊。他是这么说的，我们正在追究加拿大的责任，因为他们没有妥善维护自己的森林和里边的灌木丛，这不是着大火了吗，山火吗，导致美国被肮脏污染和不健康的空气不必要的入侵，所以说这种空气质量完全不能接受。他说我呢会在今天白天，他夜里发的嘛，给加拿大总理打电话啊，然后呢你们要怎么怎么样，我要给你们加关税，因为你们这个给美国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所以说这些污染的成本必须加到加拿大目前正在支付的关税当中，要给人家加关税。有很多朋友认为这有什么呀，对吧，你们家着大火啊，这种污浊的空气，这种大雾霾都跑我们跑纽约这边来了，都能看见啊，因为离得近嘛，你严重伤害了我们，你是要付出代价的呀。问题是我们在地球村，你别说一个村子了，就我们整个的社区或者哪儿的， 有这么处人品的吗？邻居家着火了，你不说过去帮忙救火，大伙一块拎着脸盆拎着桶到那儿去帮着救火去，最后怎么着？因为你们家着火呛着我了啊，污染了我这儿的空气，我得要求你赔偿，有这么处人的吗？有这么不是东西的吗？两个国家那么多年的好朋友，人家那儿遭到天灾，人家也不是故意的，人家自己也很难受啊。我看那安大略省那老省长，那什么来着，老福特叫什么呀？好家伙，天天也急的也直上火呀！遭到了这么严重的天灾，大夏天的出现山火，这很正常啊。你作为美国，不是说派你的消防部队赶快帮着邻居去灭火去，来减少加拿大人民的痛苦和损失，结果你在这儿说他碍了你的事了，我要给对方加关税，有这么不是人的吗？所以说说到这个就特别的不能被人理解啊。好多川粉说这事儿对，应该这就应该给他们加关税。好啊，你就这么处人，你就这么好好活着。所以说真是的，我就不能理解怎么处上了这么个邻居啊。我们纽澳之间永远也不会发生这种事儿，你要那儿发生什么事儿，这边早急了，能帮忙能捐款的该干嘛干嘛，对吧？嘿，他先碍了他的事儿，呛着他了，他要给人家加关税，是人吗？你说这有这么干事儿的吗？哎，说到这儿呢，那说完川普，咱们再说说川粉。我看到《纽约时报》好几家大媒体都登了啊。那位吴少平律师，那是在美国飘着的一个中国的人权律师，最后被 ICE 给抓了。抓了以后，这很危险，有可能就给送回来了。送回中国的话，那按照吴律师的那个历史过往的话，是有危险的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你像纽时啊等等很多人联名啊，这个呼吁美国政府看看能不能把吴律师给留下来，希望呢来释放他啊，等等这方面的一些努力。当然呢，也有一些朋友就把吴律师过去的一些言论啊也都最近给翻了出来。看得出来，这位吴律师呢，在挺长的时间内，算是圈内比较铁杆的那种川粉。那现在看到这儿呢，确实有人在幸灾乐祸了啊，就跟肯德基啊庆祝这个，就跟那意思，当一只鸡庆祝肯德基又开分店了，这不是有病吗？所以说呢，你作为一个川粉，结果川普上来呢，人家本来就是排外的。这说的是非常清楚的，你们自己呢又属于这种没什么身份啊，这个有点过期滞留啊，或者是有这方面的问题在申请庇护，本身就是铁拳重点打击的对象。结果这时候说了，得，你这回求锤得锤了吗？你这不是都啊川粉吗？最后现在锤到你头上，你应该支持才对啊，对吧？当然呢，也有说就是支持联名的，其中里边也有一部分人也是像吴律师这种情况，实际上自己身上呢也有各样这样那样的问题，就不知道这些人啥情怀，最后非要支持川普，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啊。在这儿呢，有这些争议，纽约的一位弟兄呢，今天让我简单评论两句，我对这位吴律师我是有印象的。首先呢，他对我这个大川黑啊，之前呢也说过几句，那个我不怪他了，那个人的观点不一样啊，他是个八成川粉吧，是这么个概念啊，这个我没有责怪他，这人说什么是人家的啊一种理念一种观点，这个没办法啊。但是呢，说到吴律师呢，他也并不是完全认同川普，给我印象深的。一个是美国之音，一个是自由亚洲啊，当那个女妈个那叫什么什么 Lake Carrie Lake 在关这两个媒体的时候，哎，吴律师呢在里边还是说话了，不认同川普这些做法，这个我是记得的啊。你要说他是一个完全啊凡事派，凡是川普说的都是伟大正确，那我倒没有这种印象。所以说在这儿呢，我是真心希望 这位吴律师呢这次能够闯过这一关啊，别给送回去啊！我还是真心希望了。还是那句话，尽管呢可能有些人对川普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原来一听他反共或者是怎么样，其实川普造势大会上啥不说呀，说完了以后他也不兑现呀。现在一看他提到习近平的那个面目表情，看他那个眼神儿啊，看着都不对了。所以说呢他是有一个认识过程。所以说在这儿呢有些朋友呢嘴下留德啊，我认为吴律师给我的一个大致印象还是一个正直的啊，还是一个比较有底线有原则的这么一个好朋友啊。尽管呢有些观点不太一样，在这儿呢我是真心的期盼啊这次呢能够脱身，能够甚至呢能够平安的留在美国啊，这个呢将来还有机会见面，这个多好呢啊，这是我真心的一个期望。来吧，下边呢咱们说说打仗的事儿吧。来说说打仗吧，先说最新进展，美国对伊朗南部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这是连续第七晚发动的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讲，他们持续进行空中战役打击行动，针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包括格什姆岛、阿巴斯港、恰巴哈尔、伊朗城和哈米尔港，另外呢还有一个叫霍尔木兹干省啊，这里边有很多重点目标了。另外美军呢也在实施严厉的海上封锁，最新他们拦截了四艘船只掉头回去。还在打，还在封锁。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正在考虑扩大针对伊斯兰共和国的军事行动，说在一系列针对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打击行动之后，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军方正在准备进行更激烈的行动，这些行动可能针对伊朗战略基础设施的核心。那核心是什么呀？不就是油田，不就是炼油厂吗？它基础设施的核心就是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就要奔这些东西下手了。以色列领导层啊，也现在开始附和，说任何伊朗的反击都将遭到压倒性的回应。也就是美国在那边锤你，你别动我。那伊朗现在乱射导弹，如果给以色列来一个齐射的话啊，一下射几十枚导弹的话，以色列说了，你将得到压倒性的回应啊，我就不是这像美国这么抽你了，我就那就没头没脸的，那就是死打。媒体报道，美国已经向以色列派遣超过了60架的加油机，其中有33架加油机停到了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官员对这个举动是比较这个反对的，因为那儿已经停了很多的加油机，如果再停33架的话，如果哪天伊朗好导弹蜂拥而来拦不住的话，这儿会造成一个重大灾难啊。那不管了，现在就是大量的在增加加油机。另外呢，大规模的美国飞机现在看到啊，大规模的转运活动在画面上都能显示，从欧洲向中东基地啊，包括像约旦，包括像以色列，转移了很多的战斗机。美国高级官员透露，这是为了准备川普预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的大规模升级。这个有啊，多家媒体都做了这个报道，说川普正在考虑在未来几天下令进行大规模的进攻，比当前的打击范围更广，包括轰炸更多的伊朗基础设施、发电厂、能源基础设施，另外对伊朗的核设施也要进行额外的打击，包括埋着浓缩铀那个镐山啊什么的，要把它给碎了。这是美国目前最新的进展。下面咱们说说伊朗。伊朗干嘛呢？他能做的有限啊，但他也在进行激烈的抵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在几小时前，两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雷区爆炸，发生了大规模的火灾。这是伊朗官媒的报道。 革命卫队讲，这些船只被美国的情报所误导，宣称在美国行动停止之前，在整个地区出口哪怕一滴化学肥料、石油或者是天然气都是不可能的。这件事呢，我简单的研究了一下啊，这两艘船呢是走的阿曼这边。伊朗前一阵布了大概加起来，现在目前啊 AI 各方面给的数据是300多颗水雷，300多颗水雷它主要布在了阿曼这边，它没布在它自己这边，自己这边它也有，但它能控制。但是这些水雷呢你看不见，不像过去那一个大圆疙瘩上边有好多触角飘来飘去的，那老电影里那早不是那样的。还是那句话啊，他们从中国买的这种水雷在水下就那么待着，哎，它能抓住地，它能在那儿待着。然后呢都是智能水雷，在上边一摁电钮就窜上去了，撞到你就爆炸，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呢，这次水雷它不是误碰水雷，他们就是用这种操作炸了两条船。告诉你啊，我们这水雷不是开玩笑的，他们确实存在，所以说这个是好厉害。说到这种排雷就现在变得非常简单啊，你比如说过去呢排个雷那费老劲了，现在一摁电钮它就能自毁啊，它很容易的啊，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件。另外呢，在过去48小时内，他们对阿曼海岸外两艘船只进行了两次的攻击，这是拿导弹还是拿炮弹直接打的，叫警告性射击。然后呢，大伙船就不敢走了，那就停着呗。然后他们扣押了其中的一艘船只。另外，他们宣布在曼德海峡对面，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导弹发射阵地啊，这个都已经明告风明了。他们还发了一个视频，显示了一个挂着泰国国旗的商船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打击。这也是第一次啊，他们公开把这个画面直接他们自己就给宣布了。希腊的一个海事风险公司的 CEO 表示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在陷入到了一片的死寂，船员们拒绝冒险穿越。CEO 讲，我们回到了过去最糟糕的那种情况，现在没有人愿意行动，没有了。另外呢，这除了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讲，他们对位于叙利亚南部那儿一个坦夫地区，美国在那儿有一个特种作战指挥中心。哎，你比如说像什么巴林啊、沙特的什么的，那些美军都全神贯注啊，都在那儿备战。在叙利亚的，你是不是没留神啊？哎，那儿还有一个指挥中心，他打在那儿。他说造成了大量美军士兵的丧生，他们还摧毁了雷达系统和数架特种作战的直升飞机。那这句话呢，那美国那边啥也没报啊，这个伊朗官媒啊，是伊朗政府的国家媒体，但是呢前边他已经报过很多次了，重创美军啊，杀了多少人或者怎么样啊，后来证明都是瞎掰的，也不是很准确。那这次说的是真的吗？到现在没人知道啊，咱们基本上就告诉大家有这么档子事儿就完了。伊朗官媒的报道，咱们在新一轮的还击当中攻击了美国在叙利亚、科威特、阿曼、巴林和约旦的基地啊，这是他们的一个报道。最新的情况，这个性质有点变了。伊朗攻击了科威特的关键水电基础设施，这个是科威特政府确认宣布的。说在伊朗最新的袭击当中，一座关键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科威特电力部表示，这次袭击引发了一场大火，损坏了多个发电机组，迫使使用了应急响应计划。为什么打科威特的海水淡化？科威特比例最高啊，超过 90% 的淡水供应都依赖海水淡化，所以说这个是要命的啊。这也是伊朗第一次直接打击海水淡化设施本身。现在开始乱射导弹啊，这个也是一个强烈的信号。 另外，就在刚刚，现在想一两个小时之前吧，美国官员做了一个宣布，伊朗向沙特阿拉伯的一个美军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这也是开战这四个多月以来，伊朗第一次直接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最大的输油管道枢纽盐布这个地区响起了警报声，这个地区也在伊朗拉出那个报复黑名单上排在前面，把它给炸。另外呢，他们对美国支持的库尔德团体在伊拉克那边啊，有这么一个库尔德团体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和袭击，多个据点被击中并被点燃，整个山全都着起来了。另外呢，在也门胡塞那边，他们准备封锁曼德海峡，在他们那个海事的那个无线电啊，大家都有那个频道嘛，他们已经发出了初步的警告，还没有就是把话说死，但是对经过红海啊走这条水路呢发出了初步的警告，这是伊朗做出的激烈的还击。那下边说说谈判。半岛电视台的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指挥官李萨伊，这也是二哈的一个高级军事顾问，他告诉国家电视台，和华盛顿签署的备忘录已经彻底崩溃，他把责任全部归咎于美方。他拉了一个美方违约的一个清单，第一条，以色列从来也没有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你谅解备忘录可写着呢。另外呢，在伊朗合法的航线旁边，你们又开辟了一条非法的航道，你不是由我来组织吗？结果你们为什么自己又搞一个他认为你违约。然后说到伊朗的领土在不断的遭到打击，另外伊朗的冻结资产从未被释放，他说了这么四条，美国违约。说到这儿呢，我倒是松了一口气，特别是最后一条，这是他自己说的啊，也就是说明呢，美国到现在冻结资产还真的是没给。前一阵卡塔尔啊，包括阿联酋啊，他们是想给啊，30亿啊，60亿啊，什么买人道物资啊，啊，什么买美国的农产品啦等等。那很多人认为这钱已经给了，到现在他自己说了没拿着。那这个还行啊，这个还比较靠谱，他不打自招了。然后他坚持讲呢，美国当时签那个协议没安好心，就是为了争取时间啊，然后呢争取几周的停火，完成他的海上封锁，筹啊准备弹药啊，这是他的说法。这是他的一个定义啊，那个谅解备忘录已经彻底崩溃。那说到谈判还有戏没戏啊，我们要关注两个人。一个是巴基斯坦啊，穆尼尔元帅，一个是卡塔尔的那位首相，这两个中间人嘛。那现在这俩人有啥动静呢？他们只要一动，说明谈判还能死灰复燃。那到现在呢，传出，这是路透的报道，巴基斯坦突然大量增加购买天然气，而政府已经敲定了一项紧急预算，计划在八月份采购多批 LNG 啊，就是那个液化天然气。那大伙儿一看，完了，他是关键的调解方啊，他都现在开始存货了，也就是从巴基斯坦这儿就预计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会持续下去，他也没招。这个在外界呢是有解读的啊。来吧，那咱们给大家说说经济。那到这么一个情况，现在双方已经大打出手了。油价怎么样？咱们看看停在哪儿了啊。油价到现在已经关门了。一般不是说吗，周末打的会更猛，一到礼拜一啊又开始出来啊，开始瞎忽悠，又开始胡说八道。布伦特原油现在停到了88.1。涨了 4.59%， 美国 WTI 涨了 4.42%， 停在了82.49。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 股市什么的，这个今天都休息嘛。昨天日本我看最后收到了多少，昨天跌惨了，跌了 4.03%， 干下去2694啊。昨天呢这个道琼什么的那都不成了，道琼昨天掉了多少我看看啊，收盘的时候道琼跌了406，跌了 0.7%， 标普也跌了 1%， 纳斯达克也跌了 1.4%啊，这都跌挺狠的。你说有别的原因，有一些企业的一些财报让大家呢确实有点含糊啊。另外呢，主要是这场战争，大伙儿一看这没日子了，所以说呢出现了类似这样的情况。韩国呢，您就幸运吧。那我估计现在韩国的弟兄现在也食不甘味，夜不能寝。昨天是没开门，今天着急也没辙啊。一看日本他们都跌成这个奶奶样，那礼拜一开市那韩国又得坐滑梯啊。没说嘛，他们那儿都放着杠杆呢，都是夹着背呢在那儿赌这个股市。那不知道啊，韩国的弟兄们祝你们好运吧。那说到海峡什么情况，7月16号往后的这24小时海峡就过去了三条船，没有运油的，没有运液化天然气的啊。这三条船还都是小船，中型以下的船，都是拉的散货，拉的集装箱。那是不是跟伊朗有关，还是伊朗早发给人家的许可证，或者是人家已经交过钱了让人家走啊，就过去了这三条船。那美国好像如果不是跟伊朗有直接相关的，那基本你也不能拦。所以说呢现在海峡这块基本断绝，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那如果还持续的话，周末再这么狠打的话，那礼拜一啊，油价您看着奔9，那是题中应有之意了。来说说今天对这场事儿的评价。第一点，给我们的印象，今天的局面比昨天有所升级。谁升级？主要是伊朗开始攻击海水淡化厂，而且几个月来首次攻击了沙特。这就算给美国一个强烈的信号，你要再动我，我就把海湾炸烂。伊朗这边啊，现在呢把这种信号都摆给你了，我先给你打个样看看啊，我点点你，知道不知道我下一步要干嘛呀？哎，这个呢信号收到。那川普这边呢进一步的调兵遣将，增加装备。在这儿必须承认一个现实，川普呢可能无法彻底击败伊朗，彻底击败他就得调大兵，没个20-30万步兵，没多国部队过来，你拿不下来啊。这个呢做不到，甚至他根本没有办法彻底拿下海峡。你把沿岸打了也没用，他从内地发射无人机你不还是没招吗？因为你要保护的目标太难了，那些大胖子船行动又慢，而且呢都在固定的航道上，让人一打一个准，那玩意儿你保不了。所以说呢拿不下海峡也无法彻底击败伊朗，但是有一点天下公认，以美军的实力炸烂伊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个没有问题。而伊朗能不能炸烂海湾，因为川普给了伊朗2个月的恢复期，他70%的导弹又都复活了，那现在看也没啥问题。为什么说这2月特别讨厌呢？一开始以色列打得好啊，我把你的那个什么地下城什么的，把入口都给你炸塌了，导弹都闷在里边了，你弄不出来啊。如果那时候乘胜前进的话，那时候伊朗没啥还手之力。你没看那时候给天天给大家数他的昨天无人机这么多，这今天这么多，然后要怎么怎么样，数量大幅度的减少，他那时候已经基本上打光了，剩下都在里边埋着呢。2月人家还不扒拉出来啊，全跑出来了。所以说现在这个人家实力你不能说满血复活，80%复活，我认为现在已经基本做到了。所以这一点呢双方都承认啊。那下一步这仗怎么打呀？夺岛夺海峡 或者是怎么样，这个呢，我认为川普现在也没有调步兵去嘛，这个大概都不会。那双方呢，就是一种泄愤式的互相的轰炸，这一点是非常可怕的啊。那你要炸烂我，我就炸烂你。每天呢，咱们就往上整活啊，来来，每天上新的螺旋式升级，这就是目前大致的一个情况。说到第二点呢，现在双方的施压都已经接近了那个临界点，外交那个已经崩盘了啊，那个说已经彻底垮了嘛。那现在军事方面的这种升级，离最后的大轰炸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他从欧洲开始调大量的直升机，大量的加油机现在开始往这边调动，好家伙，这飞机要起来炸你个炼油厂，炸你个电厂，那美国要做到这个易如反掌，那这事儿可就麻烦了。那说到已经到了临界点，那就面临着两个方向的演变，一个是进一步恶化。怎么个恶化法呢？美军上地面或者是夺岛，这个呢陷入到一场长期战争，这个大家先否了啊，川普肯定不敢，因为他未来他还要干两年多呢，这他不可能都干这事儿，他不敢。第二呢，就是炸烂伊朗，那边呢也毁了海湾，我认为川普也不敢这么做。所以说现在已经快接近那个点了，还没到呢啊，真的一到那个点，那你就要做出抉择了。那既然不敢进一步恶化，那就到了这个点以后就会进一步的软化，就开始往回调，到这时候调解国就要出来啊，这给大家搭梯子，然后呢双方各退一步啊，有没有可能重回谈判桌，然后有请万斯啊，继续来丧权辱国啊，这个呢有请，这大概是这么个状态。反正你叫卢比奥那不是更捣乱吗？所以说这就是快到那个点的时候，我认为就该往下走了。现在看啊，两个点，一个是呢，作为美国和伊朗两边都没有明确退出谈判，宣布关闭谈判的窗口，这个都没有啊，这个都没这么说。第二呢，那不是川普还一直念叨呢吗？他们 badly 一直邀请我啊，求我要重新进行谈判，这不前两天还这么说呢吗？也就是两边，你看伊朗那边也没说我退出谈判，是因为你看我给你列了四条，都是你违约嘛。所以说这个呢，两边都没有把话说绝，另外两个调解国也都没有最终放弃啊，说我们从此以后再也不管了。他们还在等待时机，也就是现在谈判没了，备忘录废了，但整个那个架构还在，渠道还在，这事儿随时都可以捡起来，双方还都留着余地呢。可是呢，那现在的关键就是打是不可能了，还没到那个点啊，一到那个点双方就会往下走。那往下走呢，现在的麻烦就是两边国内的强硬派都不愿意在海峡问题上低头，而且双方强硬派的势力还都挺大，这让川普特别的难受。你说他现在是哪派？他肯定不是强硬派，他和万斯是一伙的，他是绥靖派。卢比奥他们那边是强硬派，还格雷厄姆死了那很遗憾了，克鲁兹啊，他们那帮人都是强硬派，而想退退不了。那阿拉格奇他们在伊朗，他们想退也退不了。佩泽什吉安什么的，他们也没辙，因为管控海峡的又不是他，是伊斯兰革命卫队，他命令不了那帮人。所以说，现在这个才是让人最难受的。这是第二点啊，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第三点，十一月份中期选举，正式的选举按照惯例，八月份。两个党的初选，内部的初选就全部都结束了，候选人全部出炉，九月份开始最终的选举的总冲刺就开始了，也就是九到十一月份就是选举阶段了。到这时候川普那就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应对选举，也就是尽量要在9月份之前把这个问题解决，起码把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解决，这是他的问题啊， 为什么？为什么非要解决海峡问题？因为这连带着油价呀，连带着整个的通胀，老百姓的物价全跟这个能源有关啊。这你现在一天过去两三条船，你这不是跟没有一样吗？这不完了吗？所以说在九月份之前他一定要把这件事儿解决，要不然选根本没法选。那说不是刚刚的这个通胀还稍微降了点，就是因为油价降了嘛，降了 10% 嘛，最后就导致整个的通胀降了那么个零点几，不就是那么个事儿吗？那你说过两天油价又上去 10%， 那你的通胀不就完犊子了吗？所以说就这么回事儿啊。路数是很清楚的，伊朗也很清楚这一点，现在他们就在利用这一点和川普博弈，我就看你到时候低不低头。低头啥意思啊？把海峡送给我呀，那你要不要送？怎么送啊？这东西很难受，这东西确实是很难受。你要说打，下一步把它给炸烂喽，大家也别这么想。我认为呢，这恐吓啊，到了一定的程度，双方就该找下台阶了。哎呀，这一眨眼都七月中了，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吧，啊，咱慢慢聊，慢慢看吧，大概也就这么个意思。来吧，下边呢，咱们说下一个标题。那猛批中国借选，川普是真的在针对中国吗？因为说干扰美国大选，特别是又针对他本人，对吧？你们不想让我当选，你们希望拜登当选，这说的是2020年嘛。啊，你们搞了2.2亿份美国选民的敏感档案啊，姓名啊、地址啊、电话号码什么的都让你们给弄走了，这是个重大指控。那很多人问了，一，你有证据吗？这是一啊。第二，如果你有证据的话，那得收拾他呀，你得惩罚他呀。那他也没说怎么惩罚，那到底啥意思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把这事儿简单的给说说。他在整个的讲话中说到这块说了五个点。首先第一个点，中国对美国实施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选举数据的入侵，就是这 2.2 亿选民的敏感档案。首先这件事儿就站不住脚，大家随便动手查一查，按照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2020年美国只有 1.68 亿注册的选民，中国上哪儿偷 2.2 亿选民的信息啊？目前美国也没有 2.2 亿的选民啊，就注册选民没有。为什么叫注册选民？你得有名字、地址、党派偏好，另外呢，投寄选票的敏感数据、电话号码，你只有登记你才有这些内容，否则的话谁没事把这东西交出去啊？他说的言之凿凿 2.2 亿，一听就是瞎掰的，一听就是瞎掰的。美国呢，在2021年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当时搞了一份报告，说整个呢没有明确迹象显示外国势力在这次选举中在技术上试图改变或者是成功改变了2020年的总统大选，包括选民登记、选票、开票结果、选举结果啊，都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迹象。人一看，那你民主党人吧？拉特克里夫是谁啊？是川普现在任命的中情局的局长。那时候他是国家情报总监，你告诉我这是拜登的人，那你为什么现在用他当 CIA 的局长啊？这不就是你的人吗？你的人自己搞的当时的那个报告，认为没事儿啊。这中共呢，确实是搞了一些数据，但是没有施加实质性的影响啊。至于有一些渗透啊，有一些什么的，那确实在做啊。你包括2024年，你认为那 TikTok 他没干啊？但是呢，你说那个是不是利用你的姓名、住址啊，来把你的选举内容给你更改了？那人家没有这个证据啊。而且路透社呢援引了美国情报人士的话讲，说中国获得的这些选民资料原本也不是什么机密， 这个并不是什么机密啊，这个是可以的。你像美国的选民信息都是各个州单独保存的，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州，包括选民姓名地址的这些选民的名册是比较容易查到和获得的。你比如说前一阵儿那不是有枪击案，你说刺杀川普的，人们马上就能查到那个白人小伙儿，哎，他原来呢是给谁捐过款，他上次投票投的是谁啊，他是哪头的，那很快就能查到，对吧？哪儿查的都是从这些公开信息里边查到的，很多州就把这些东西都公布到了网站上，这东西都有啊，掌握了这些东西就等于对大选结果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所以说呢，从人数这就是瞎掰。现在的美国的登记投票的人数目前是 1.74 亿人，占美国整个人口的 73.6%， 就是成人啊。和上次大选相比增加了570万，这是最新的一个数据，哪来的 2.2 亿，就张嘴就瞎说啊。另外呢，他说中共呢组建专属数据什么利用小组啊，这我相信都有，但是呢你又拿不出什么具体的证据来，然后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削弱颠覆美国政权的行动，那还用说吗？这么多年不一直在干吗？这个什么是肯定的，动用商业和媒体力量进行政治操弄，那现在今天他也干，然后涉嫌参与制造非法选票，这我就不知道了，他说的跟真的似的啊。说了很多都是虚的，你有具体的证据，有具体的行动，你抓到了中共为背景的这些组织或者是个人吗？整他呀，弄他呀，对吧？如果一下倒线头倒到中共那儿，跟中国整个你惩罚他呀，你加关税呀，你弄啊，你说这玩意儿管什么用啊？所以说这就没什么意思啊。就说到这儿，那你到底是啥意思呢？那你在这儿说这个，可是那人们就问，那你什么时候制裁或者是追责中国或者是习近平呢？结果你仔细听他里边的说法呢，这么严重的干涉美国大选，那中国犯了滔天大罪。可是你仔细听川普吧，好像对习近平呢，就在讲话里，哎，我们的关系现在还非常好。他把矛头指向的是民主党，那习近平借了美国的选，哎，他认为这责任都在民主党，而对中国呢，哎，他没有什么声称要采取任何惩罚措施啊等等，他一个字儿都没提。那你说这些废话干什么用呢？路透社讲，川普此次讲话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目的是主要服务于美国的国内政治，而不是为了调整美国的对华政策。没有，就是强调一种外部威胁，然后讲到呢我们的选举千疮百孔，这有很多的问题，那下一步我要针对这些问题我要下手，那也就是对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他要采取一个一个有针对性的干预手段，提前这都打好了招呼，做好了伏笔。所以说你说这事儿他真的是针对中国吗？你完全看不出来。现在也是为了那个拯救美国法案啊，要给全美国人，他重点跟美国人讲的嘛，都给你们的议员打电话，给他们施加压力，让他们把这个给通过了。你看这说的多厉害，外边是中国，里边是非法移民啊，都在干扰偷我们的选举。所以说呢，哎，你们现在就指着这个来拯救美国了。这是他整个这次讲话的主旨。你说他真的是针对中国吗？我老爱说这仨字儿。他现在敢吗？他敢吗？那你说现在他会把中国怎么样呢？南华早报最新的报道，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下周访美，此行是为习近平今年稍晚访美提前铺路。说五月份川普访华期间，在国宴上邀请习近平夫妇924到白宫来访问， 啊，然后呢，今天尽管他公开披露了中国干预2020美国大选相关情报之事，是不是这次对习近平反美的行程产生影响，有待进一步的观察。这是南华的一个说法啊。还观察什么呀？下礼拜中国的这个副部长，人家直接到那儿就去提前谈铺路去了，谈过程去了，人家就准备了。路透社的报道说，中方现在尚未确认习近平访问华盛顿，说北京方面已私下告知川普政府，未来两国领导人能否举行会晤，取决于双方能否维持积极的关系。消极的不行，积极的可以。所以说下礼拜人家马副部长就去了，到那儿咋地？所以说这事儿呢，您就别指着了啊，这事儿呢没什么，他就是为了在国内来这么一个大内宣啊，吓唬吓唬大伙儿。你要说中共有没有渗透，当然有，有没有试图操弄或者是怎么样，当然有，但他成功了吗？不知道，不一定。至少美国的情报部门没有确凿的证据认为中共在这方面啊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但你说人家是不是一直在做，那还用说吗？这直到今天一直在做，这个是毫无疑问的。那你说当初2020年中国是希望川普上来还是希望拜登上来呢？因为我们都知道那第一场贸易战当时中共是亏大了，当时习近平也没经验，输了个一塌糊涂。大家都记得刘鹤当时在椭圆形办公室啊惊慌失措的那个状态。而且呢，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中共一看亏大了，最后借着疫情也都没有兑现，因为兑现的话把那点外汇全赔进去了嘛。所以说呢，第一次明显是输给了川普，这个大家都公认的。那你说希望川普连任吗？那习近平当然不希望。所以说那时候你说他是不是希望啊，看着跟老绵羊似的拜登当选，有可能，这个确实是有可能。那你说到2024年习近平再次准备干预美国大选的时候，他是希望川普上来还是希望拜登下去呢？还是希望啊这个哈里斯呢？我认为习近平在2024年选择的是川普。这就是为什么川普死抱着那个 TikTok 不放，我一定要把这 TikTok 留在美国让他活下来。为什么？因为当初这个 TikTok 帮他胜选帮了大忙。谁是当时 TikTok 的后台老板？当然是中共了。当时美国的年轻人疯了似的，好多人支持川普啊，这都是这玩意儿给闹的。所以说那时候应该是很明确的，因为拜登当时组群啊，那弄的那些事儿，包括乌克兰战争啊等等这些事儿，把中共弄的是很难受的。包括对台湾问题说的那四个 yes， 那是很难受的。所以说你要通过 TikTok 整个的演变，你就能知道2024习近平当时选的是谁。到现在你认为习近平后悔吗？我认为他一点都不后悔。现在就这么个人把美国折腾的七荤六素的，七荤八素，整个的国际形象在全世界，好，习近平中国都超过美国了，那中国这次的判断太成功了。所以说呢，第二任期啊，那这是另外的一个故事了。来吧，那下边咱们说说还针对中国呢，把香港放了，川普反送了中国一份大礼，这个还有争议啊，一会儿咱们把这争议给大家咱们详细的拆解一下，花点时间。中国商务部7月17号宣布，美国已向中方确认。为什么现在确认？不确认马昭旭不会去美国的呀，一定要在马昭旭动身之前那边就给他确认啊。美国已向中方确认不再延续美国总统第13936号行政令所宣布的涉港国家紧急状态，相关状态在2026年7月14号到期后未获续期，整个行政令据此将完全终止。就这么个情况，这是川普在2020年签署的13936号行政令，这个都当时是载入历史的，这是个大事件。 以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已经不再具备足够的自治为由，把香港的出口管制、签证、商品的原产地标识等方面，原来是区别于中共内地有一些特殊的特区待遇的，全部都取消了。此后因为这个行政令要求每年签一次，在川普2020搞了这个行政令以后，在此后就是拜登嘛，美国政府每年都要延续整个这个国家紧急状态，也就是对香港的态度这几年都没变。去年的7月14号川普也签了，结果到今年的7月14号没了啊，这件事呢必须把它给说清楚啊。那有朋友讲呢，我也看不明白，有我平时很关注的朋友啊，那也都在这儿分析，说现在这事儿本身续不续已经没有意义了。你看都已经进了几年了，这已经6年了，对吧，都已经那个已经把中国香港和中国大陆已经一视同仁了嘛，再加上每年还要啊冗长的手续，还要费这个劲，对吧，为了现在精简，为了简练，对吧，这没必要费这个事了，实际上已经一视同仁了嘛，还有什么搞头呢，是吗？另外认为呢，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说现在实际上不续了，不是对香港放松了，而是对香港升级了，更严了。我就想脑袋里有包吧，我怎么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来呢，我就弄不明白啊，好像我们家川普又赢了啊，这次呢没签，你看这实际上对香港更严了。这个粉的有点太莫名其妙了吧，咱们把这事儿从头给说说啊。谁要求解除香港总统令啊？如果要是对香港更狠更严了，对中国更不利了，应该是美国主动，对不对？那我们之前为什么那5、6年都是美国总统每年续签？那现在好像不签了，好像是更厉害了，是吗？实际的情况是，中国商务部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表示，美国确认终止关于香港的总统行政令，是落实双方经贸会谈中共识的一部分。也就是这件事儿一直是中国在和美国谈判中中方强烈要求的一个主题，然后讲中方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这是美方朝着积极方向调整香港政策的重要一步。谁的积极方向？得到了中国的赞扬，得到了中国的欢迎和鼓励，当然是朝着中国的积极方向调整香港政策的积极一步啊，这是中国一直在争取的，以前美国一直不给，到现在给了，你告诉我这是对谁有利，你看不出来吗？那你说都闹到这儿了，这已经过去好几天了，14号这件事就作废了，那难道记者不问吗？香港这么大事儿，问了问了。那美国国务院呢是有这么一个说法，说呢主要是啊精简重复的制裁体系，他就说了这么一个，然后呢这里边其他有关对香港的制裁继续有效，哎，除了这个总统令以外我们还有别的呢，那一会儿我们给大家说说，那还剩什么呀，一会儿给大家说说啊。所以说他就简单回答了这么一个，那咱们就简单的把这件事，首先啊，这谁主动的这件事儿，谁在争取，那当然就对谁有利嘛，这件事儿必须要说清楚。那下边咱们就说说这个行政令他当时有多厉害，他当时干了些什么。首先第一条，停止给予香港区别于中国内地的待遇，你和中国一样啊，原来你是一个特殊独立的经济体，原来 WTO 他们都单签的啊，以后就全一样，但是别忘了啊，全世界只有美国这么做。前一阵我们说到在香港大量的转口搞半导体成了枢纽，为什么？因为欧洲没这么做啊，中东啊，这东南亚所有的还拿香港跟以前一样啊，还独特的那种地位啊， 只有全世界只有美国把这个给取消了，别的国家照做啊。当时川普说的，说香港不再享有独立于中国大陆的出口管制待遇。原来香港出口是很松的，中国美国将商香港视同中国大陆管理，然后香港失去了美国香港政策法，原来是有这么多东西的，大部分的特殊优惠。这是当时川普签的这第一条啊。然后是出口管制，取消了香港在高科技方面的特殊待遇，主要包括不再向香港出口，原本允许出口给香港，不允许出口给中国大陆的敏感技术，这给掐了，停止向香港出口美国来源的防务的设备，原来可以，到这儿停了。然后高端半导体，注意啊，民用军民两用技术，先进设备均按大陆标准来审批，也就是原来这块是比较宽松的。这一条对香港的打击是最大的，原来中国搞这个窗口，搞高科技这方面的窗口就是香港，让川普当时把门彻底给关了，这个当时是有贡献的。然后第三个，制裁个人和实体，这里边制裁了当时的林郑月娥、郑燕雄啊、夏宝龙等等这些人，另外包括冻结这些人在美国境内的资产，禁止和美国人做交易啊，就是制裁了嘛，就这些人。另外呢，执法合作，原来香港和美国之间可以互相引渡啊，或者是怎么样，全部都停止了。另外，移民和签证的待遇，香港居民拿着香港护照和中国大陆的护照就完全一样了。另外呢，想移民啊、办绿卡呀、啊，等同了啊，这对香港人影响也是非常大。当时有这么多条啊，所以说呢，当时特殊出口管制这条给拿下了，特殊贸易待遇拿下了，制裁香港官员有，暂停执法合作啊，这是主要当时川普做的这几条。那现在这个没有了。当时建立在总统令上的美国商务部的有一些具体的实施细则就全部烟消云散了，因为你当时定那个，你的依据是什么呀？就建立在总统令的基础之上，这是它的法律基础，这个要没有了，后边那些东西也就都没有了。那说那当时关于香港也不光是这总统令吧，对，当时美国针对香港三大法案，可以这么说吧，三个主要的方面。第一就是这个总统令，这是最狠的，然后下边有两个国会制定的法案，加起来这三大条。第一个是2019年搞的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那这干嘛呢？这是法律了啊，通过了嘛，要求美国政府评估香港是否足够自治，要求报告香港人权法治和出口管制的执行情况，为制裁严重侵害香港人权的人提供法治的依据啊，包括涉及签证什么的等等这些东西。也就是这个法案是和那个总统令是高度配合的，国会呢知道你有这么一个总统令，要求你也给我们报告啊，按期向我们这儿来报告。你总统你可以把你的总统令撤了，但这个还在，但这个你告诉我有什么用？这个能治什么？能挡住他进口高科技产品吗？军民两用的那些设备能阻止吗？这个法案是管不了的。然后又下边有一个香港自治法，这也是2020年这是国会立法通过的。先看这个法它的对象是谁？首先是实质参与破坏香港自治的外国人员、外国人。第二，明知与这些人员进行重大交易的外国金融机构。这个法的主要两个对象，外国人和外国金融机构。如果一旦确定，那就实施制裁。也就是财产和金融限制，禁止美国银行和你打交道啊，禁止什么外汇证券交易，禁止进入美国啊，包括签证的限制，就是他平时制裁的那一套。 香港自治法它整个的它的对象是外国人和外国的金融机构。你告诉我把那个总统令搬走，现在就剩下这么两个法案，你能把香港咋地？香港还剩下什么？是川普不能把这个给办了啊，这个你废不了，因为这是国会通过的嘛。可是这两个非常的苍白，非常的无力，可以这么说吧，没东西。最厉害的就是他那个总统令，就是他那个总统令啊。所以说呢，这个要一完，那就退回到哪儿去了？当时川普搞这个总统令否的是谁呢？19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对吧？他那儿呢独立，他说什么的独立了，回归了嘛？当时要准备97回归，或者是怎么样？哎，那边呢你也把那联合声明什么的也签了啊，中英联合声明，美国呢和香港就搞了这么一个未雨绸缪，提前准备，认为香港未来是有高度自治地位的，哎，提前准备了这么一个法案。那里边出口管制啊、贸易什么的都是非常宽松的，跟新加坡什么的都差不太多。结果你现在一下把这个2020年这个总统令废了，一口气就退回到了1992年，因为上一个法案就是这个了嘛。剩下那两个附加的，老实讲没啥用，这就完犊子了。那除非美国搞一个什么新的总统令，或者是跟国会抓紧补漏，搞一个什么新的法案，在那个没出来之前，香港被放了。被彻底放了。之前给大家讲，香港前一阵儿原来有一阵儿是有点萧条，或者是怎么样。最近呢，中共现在有点想明白了，与其呢跑到新加坡、跑到马来西亚到那儿去搞芯片，或者是怎么样，太累了。之前给大家做了一个节目嘛，说到香港已经变成了芯片转口的中心，啥中心？在世界上都有号的。也就是香港变成了中国的一个最大的转口港。美国呢对芯片这些东西啊，包括对香港也是有管制的，也是有管制的。但是香港对欧洲，对像什么阿联酋啊、迪拜，这都是重大的一些转运的基地，包括新加坡啊等等，他们都是自由交往的。包括台湾跟香港也都是自由来往的，它是自由港。当时只对美国不自由啊，他大量的国际贸易公司，包括从这儿啊，作为一个集散地，大量的转到国内，啊，改产地、改标啊，好多东西从美国到了阿联酋，到那儿有那种相关公司啊，那直接贴牌，直接洗产地，最后洗到香港，然后从香港大量的进入中国内地，都这么搞，啊，都这么搞。所以说呢，这儿变成了一个转运的一个基地。美国商务部这几年一直在盯着香港，香港的贸易公司、香港的转口渠道、最终你的用户，然后再出口的这种监管，美国商务部是盯了很多这方面的东西。请问你为什么盯？你盯这东西的基础是什么？就是那个总统令。那你现在那总统令不续了，那你这些东西还存在吗？你存在的基础是什么？那就不知道了啊，这就不知道了。所以说这个呢特别的厉害。香港不光是中国的芯片高科技产品的重要的集散地，现在也是中国整个转口贸易的，现在变成了一个最大的一个枢纽。香港现在可以这么讲，是全球最大的转口港没有之一。为什么？它转口的是中国，中国出口量世界第一嘛，所以说把这个就给撑起来了，把中国和国际市场都到它这儿来转。它的自由港制度、成熟的贸易服务、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特别是它是国际货币啊，所以说这一点它全是通的，全是通的。给大家说说量啊，这量有多大？2025年， 香港转口贸易的总额 5.17 万亿港元和6600亿美金，就这么大。和中国内地有关的转口贸易，就是来自于内地的啊，包括运到内地和来自于内地的，达到 4.265 万亿港元和5470亿美金，占香港全部转口贸易的 82.4%。 中共利用香港这个窗口大量的做转口，好多东西从香港直接奔了美国。那你现在把那总统令一撤，那这更合适了，因为香港和那个中国内地的关税各方面什么的都不太一样，所以说这个呢又不一样，又不一样，这量是非常之巨大的，这量非常大啊。当然呢，电子产品是绝对的主力，中国有 49.4% 的电机电器电子产品的出口全是通过香港走的，也就是一半都是通过这儿走的，加上办公设备加上通信设备三大类加起来超过 74% 都走的是香港，都走的是香港。在很多国家的贸易统计中，香港显示为进口方，但它最终实际的消费地就是中国大陆。然后呢，从中国大量出来的电子产品芯片等等先到香港，然后产地就变成了香港，然后从这儿转往其他国家，就这么大的量。所以说这次这个大礼送的，你把香港放了，等于就把中国这么多年辛苦培养的这个大的转口基地把它合法化了，把它正常化了，这一下那对整个中国的贸易各方面大大的松了一口气。所以说为什么说这次是给中国送了一份大礼，就在这儿了，就在这儿了。当初自己有一个香港啊，偷偷摸摸的不敢干，就因为川普当时第一任期那个总统令嘛，把他给封了，没办法，只能去找新加坡找马来西亚什么的，在那儿啊，越南什么来回折腾，墨西哥呀什么的这折腾。你现在这我费那事干嘛，现在大集装箱呢，大卡车直接从深圳直接一拐弯就到了香港，那边大库有的是啊，我本身就是航运中心，本身就是世界的这个金融中心，无论是法律什么国际贸易公司货币什么运力，那都是现成的，都是现成的。所以说他把这个给玩起来了，最后这次通过这次的交锋终于把这给谈下来了，川普做了重大让步，那这924那可不就去呗，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呀？现在就差一件事儿了，就是军用稀土给还是不给，昨天节目里说了嘛，现在不给，美国忍气吞声也不敢说啊，不许骂啊，不许搞对等制裁或者怎么样，怕惹急了924不来了，那不就全吹了吗？所以就说到这件事儿，这个让我是有点匪夷所思啊，你自己干的制裁结果到自己手里就这么给废了，而且整个的过程香港没有任何的改变，你当时治他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因为那个港版国安法等等的所有的人权等等所有这些东西吗？他的自治的地位，他的实质，你现在不但更不自治了，情况更严重了，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你反而把你的总统令给撤了，你告诉我这里边的逻辑和道理是什么？当初你因为什么给他，你现在因为什么给撤？所以说你还说呢，前两天批判中国借选，两边又要打贸易战或者是又要干嘛呢，我说你想啥呢？哎呀，这个所以说说到这儿啊，今天这件事儿让我非常的生气啊，是让我非常的痛心，这还什么什么小院高墙呢，现在整个连大门都给人家开开了，现在彻底崩溃了啊，整个这个架构，前几年两三任美国总统辛辛苦苦搭的这个格局到这儿彻底溃了啊，就没有。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HK 日本主要是货币快速贬值，所以民众不买账。央行已经干预了几次了，但是呢，这里边的金融的内容就太复杂了，这三言两语就说不清楚了啊。所以就说呢，民众在这方面，因为日本是需要大量进口的嘛，你想那块地儿比我们新西兰也大不了多少，那上边一亿多人呢，那有很多的吃的用的穿的都得从外边大量的进口，那进口你的货币太低的话，那你的物价你的通胀那肯定是在一定的水平之上，老百姓这个应该是有感的啊。当然你出口是方便了，但是你的进口也会出问题啊。Old Pink 老粉说，前几年加州大火影响加拿大的温哥华，加拿大是派出了很多人力物力去帮忙的。对呀，对呀，你说澳大利亚有时候夏天，什么悉尼有一次蓝山着大火，那作为新西兰这边，那很多志愿者，因为我们这儿有很多消防队员都是志愿者，平时不是到点上班的，他们只是啊有空的时候训练一下，有事儿时候全上了，好多人都奔澳洲啊，大家一块血战啊，你大家还记着那个小考拉让人从里边给抱出来给喂水什么的，那些感人的照片啊，这两边绝对是一块上啊，因为这个啊还埋怨啊，你看你那着火，你呛着我了，你烟飘我们家来了，我得治你，你得赔钱。是人吗？这哪有这个呀？这是太奇怪了。胡说，美国加州几乎年年都有山火，墨西哥、加拿大那也应该要求赔偿吗？对呀、啊。对岛三六条说，对了，大康说说马兴瑞吧，双开了这件事儿呢，正好在我度假的时候它发生了啊，我回来一看，大家把该说的都说了，我也说不出什么新鲜的来，所以说这件事儿就放弃了。简单给大家咱们汇报一下，前两天去哪儿了啊？我们俩呢带着小孙子啊，正好他假期放假嘛，我们去的 Perth 啊，澳大利亚的 Perth。 原来呢就久仰 Perth 的大名，它呢是一个澳洲最偏远的这么一个城市啊，原来就看过很多它的一些观光的一些片儿，印象就很好。这次去呢，我们还专门选了那个他那个伊丽莎白港旁边离水最近的那个老酒店，选的那个希尔顿酒店，他后边呢有一个那个叫什么 Ritz Carlton 酒店，那个是很贵但是呢不在一线，后来我们专门选在这个一线，人家给挑的那个位置也特别好，一拉开窗帘大河景啊，整个的那个样貌非常的震撼，而且下楼就是水边，旁边喝个咖啡了，看看鸟啊什么的。据说有一天他们还开窗户看见海，是有海豚吧，好像游到这个河里边来了，因为它那是半咸水半那叫什么呀，淡水，那有时候海豚是能进来的啊，他们还看见在里边折腾啊，非常棒啊。 Perth 呢转了几天我非常喜欢，后来这太太都注意，我们打 Uber 的时候我就开始跟司机问我这儿房价怎么样，就开始打听这个了。另外呢问了问气候，让我有点含糊。夏天呢尽管它没有那么湿，但是夏天说去年到过40度，说35-36度的时候是非常难受的。确实啊，它冬天不冷，比奥克兰要稍微暖和一点，但是夏天这个热法这个让我有点接受不了。你让我们奥克兰这儿呢，夏天大概暴也就是个26-27度，体感温度30度多一点，但是我们这儿很干，一般呢树荫下房檐下就特别的凉快，所以说在这儿呢这气候是最要命的。包括有朋友到新加坡呀，包括到马来西亚，包括我们在槟城的那位朋友也一样，太热了，天天就猫在空调屋里边，我说这日子怎么过呀？你像我这个又闲不住，愿意在外边干点啥转转，你说那热成那样这怎么弄啊？所以说后来想了想，还是我们奥克兰这个气候是最好的。但是这次 普尔斯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啊，这个我也拍了一些东西，但都是有小朋友的，这个也没办法拿到节目里给大家看啊，这个下次再说啊。这次呢应该说啊，这个普尔斯的弟兄们啊，这个确实你们选择了一个好的环境，好好在那儿生活，那个地方确实不错啊。好吃的，说一旦对民用设施攻击，性质就变了，战争会进入更复杂的阶段。实际上现在美伊就是往这个阶段在走，对，还没到那个点，一到那个点就爆了啊。但现在呢快接近这个极限了啊，快接近这个极限了，现在要收还来得及，再往后因为代价太大就收不了了。你真把炼油厂给炸了，那就没法回头了，你把人海水淡化，你科威特 90% 的人喝这点子水，你给人家把水切了，那就没法回头了。所以说现在正在接近这个点。墨尔本老农说，这个战争会和乌克兰一样长期持续下去，其实应该算不上是战争，武装对峙和武装冲突的一种交织，但这样的影响比一次战争对石油供应的影响更大。但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在此期间也会有更多的机会，但现在不敢让以色列掺和，一旦以色列要上的话就失控了。以色列是盼着把它大干的嘛，因为老内9月份10月份是有大选的，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停了，那是有问题的啊，也是有问题的。哎，一旦让他上，那为了大选那一定大打出手啊，所以说不敢让他上。守望黎明说，川普昨天骂中共借选，今天马上就给香港松绑，说这是典型的小骂大帮忙啊。这个时间顺序呢我给您调整一下，是先给香港松绑，暗送7月14号嘛，就最后一天他就没签字嘛，这个呢就等于就废了。然后呢是昨天，那美国时间这有时差，严格讲就是昨天，哎，才小骂大帮忙。实际上真的是忙已经帮了，中共心里是有底的，有那碗酒垫底儿，你再说些片汤话或者是说点什么话，人家拿到了实惠，人不跟你计较了，知道呢你就是大内宣，为了选举那玩意儿也当不得真，你也没什么确凿的证据，哎，说就说了。但是我把香港给放了，中共得了个大礼，而且过两天啊，那位马部长就直接去找卢比奥就安排吧，下一步924咋地。哎，所以说说到这儿呢，这就不是一般的失败了，整个这次中美博弈川普是溃败，甚至用大败来形容。你现在把这个大门一开，那以后就光天化日了，这可就没挡了，这么几年的努力全白费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